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有机会早上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早上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预备了吗？预备了吗？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十一到第十一节里面的内容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自己有一对双胞胎他们长得很像，个子也差不多平常上学的日子因为学校离家大概开车需要30分钟，所以需要跟邻居carpool接送邻居早上送到学校，那我们下午就帮他们接回来其中双胞胎其中的一个他每天晚上都会把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早上叫他的时候他就起来穿好预备的衣服准备上学。另外一个每次叫他他都说还要再躺5分钟，起来之后到处找衣服，每天匆匆忙忙的上车。同样的父母亲，同样的提醒，但是他们个性不一样，所以面对同一件事情，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早上这一段经文针对主的日子来到，我们的回应也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保罗他要我们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主来的日子。第二个，保罗要我们知道如何的预备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你忙着工作，忙着照顾孩子觉得刚刚所提的这些事情离你很遥远但是有的年纪渐渐的进入空巢像我，或者是已经空巢了或许我们已经开始想到这些的事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保罗他叮咛弟兄姐妹他的心是像父亲像母亲一样，是一个爱的叮咛叮咛当时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也是叮咛我们保罗说神何等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回应，我们应当要回应神的爱。他说我们这些属神儿女的，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他提到了几件非常简洁的，他提到说我们要圣洁自守，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不放纵邪情私欲。这个是在生活上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圣洁自守。第二个，保罗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是从心里面真心的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身边的人。然后保罗再来提到，就是我们要亲手做工，就是我们要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不依靠别人，所以以至于我们生活是没有缺乏的。所以保罗这样子的叮咛之后，他对于那一些当时在教会里面那些已经过世的这些信徒有一些信徒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忧伤，所以保罗对这些忧伤的人，保罗对他们说，这些的信徒或者是过去的家人这些已经信主的，他们是睡了，是暂时的，将来他们要跟耶稣一样一同复活。 而且永远与主同在。那进入第五章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个是保罗对于在世的信徒，对于当时还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保罗提醒他们。保罗提醒他们什么呢？这个是到帖撒罗尼迦的第五章了，这一卷书总共只有五章，差不多已经到第五章快结尾了。保罗这里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个是保罗对于当时的信徒所提醒的。所以这里讲到主的日子来到，主的日子来到，保罗说你们明明晓得，明明晓得，所以表示保罗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保罗很清楚的教导他们。所以这些信徒他们明明晓得，是真的知道，他们真的知道主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总共五章，每一章的末了都提到主的日子来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里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这里讲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日子什么时候会来到我不知道你们每天晚上睡觉前你们会不会看一下你们车库的门你们车库的门是不是关上了如果没有关上的话或许小偷会进来也说不定有时候有一些社区警察会特别提醒，如果你家的这个车库的门没有关，这个警察在外面巡逻，他会来提醒你家的车库门没有关。所以保罗这里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好，然后保罗在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他描述这个主来的日子会有什么样子的情况发生。在第三节保罗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就是人彼此说平安平安的时候，保罗说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主来的日子，保罗这里用了一节的经文讲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人觉得平安稳妥，觉得一切都平安无事的时候，这时候灾祸突然临到，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所以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在当中，一个是平安稳妥，另外一个是灾祸忽然临到，是一种惊恐不知所措。那对我们而言，对我们而言，保罗说主来的日子对我们而言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保罗在第四节这里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个主的日子来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是不一样的。因为保罗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同样是突然之间来到，但是对于光明之子，就是对于我们，对于白昼之子，跟对于那属黑夜的、属幽暗的，是不一样的，是有极大的差别的。从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旧约里面提到主来的日子我就举 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主来的日子，在以赛亚书十三章这里提到主来的日子有一种情况会发生，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我来念一下十三章其中的一节，这里说：你们要哀嚎，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描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哀嚎，是毁灭，是人的手都软了，是心也消化了，然后突然之间的来到，好像惨难临到妇人一样。这个是旧约所描述的主的日子来到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这样子的事情临到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另外呢，旧约里面描述主的日子，在约珥书第二章这里我来念一下，他说：到那时候，也就是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所以你看，两段的经文截然的不同。这里所说的是属主的人必蒙救赎，这个是神应许的一个实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刚刚讲了有五章，在五章的每一章的末了都提到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情况这里在第一章里面描述到说，主来的日子是救我们脱离愤怒的日子。所以神对我们而言不是愤怒，他来到我们当中，他爱我们，把我们带回他的家中。第二章讲到主来的日子是我们的盼望和喜乐，不是惊恐，不是手足无措，他来的日子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然后呢，主来的日子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何等感恩在主的面前。然后第四章末了讲到我们要与主永远的同在。好，最后第五章讲到我们要得蒙保守，这个日子是我们得蒙保守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这里讲到主来的日子有两种情况会发生，但是对于我们在光明中在白昼当中的这些属神的儿女，带来的是盼望，带来的是喜乐，带来的是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永远与神同在，是神的应许的成就，神应许的实现。所以这里实在有天差地别的对比，一个带来的是哀嚎、毁灭、人心的消化、惊恐，另外一个带来的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带来的是盼望，带来的是喜乐，带来的是与主永远同在，得蒙保守。我们凡是在光明当中，在白昼当中的我们，因为神的救恩，我们何等感恩，因为我们原来是属于那在黑暗当中，在幽暗当中的人。至于在第一节里，在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主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呢？在历史上其实过去有很多人预言主的日子的来到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有人预言在公元500年主会来到耶和华见证人曾经也预言了四次，但是都没有实现。1914年、1918年、1925年、1975年，预言主会再来，但是没有实现。在最近的一次，可能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你曾经或许也经历过，也就是过去在一个电台叫 Family Radio 里面有一个叫 Harold Camping， 他曾经预言2011年的5月21号主的日子会来到，但是都没有来。主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呢？其实耶稣早就讲过了，在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耶稣对众人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来到，但是重要的是预备了吗？这个就是我今天所用的题目，预备了吗？这个是最重要的。保罗在5章1-11节，保罗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预备主的日子来到。保罗讲到他说，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在认知上，在认知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跟神是同一国的，我们再也不是像过去一样，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过去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和别人一样，但是如今我们是属神的子女，所以我们都是光明之子。神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借着他的救赎付上生命的代价，把他儿子的名分赏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真实的身份，永不动摇像这个一栋大楼它的根基一样，这个根基非常的重要。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他是我们真正的根基，是永不动摇的根基。那保罗接下来讲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所以保罗接下来提醒我们，他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其实这里应该翻成我们不要睡着了，不要睡着了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这个睡着了就是 fall asleep 不知不觉当中你进入睡梦当中有一家保险公司，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在北美他们调查了六万五千个致命的车祸，就是很严重的车祸他们想要了解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可能有人会觉得是不是在开车的时候他用手机他在开车的时候 text 或者是酒醉驾驶但是他们发现研究65000个这个致命的车祸，第一个是什么？就是 falling asleep， 就是睡觉睡到当中可能太累了，或者是睡眠缺乏，所以他睡着了，所以以至于造成致命的车祸。所以保罗这里提醒我们不要睡着了，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不要睡着了，我们要谨守，要警醒。这个是保罗对我们信主的人而言在认知上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真理来调整我们自己，跟神对焦。那比如说我们其实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用其他的来取代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份像我前一阵子我有机会去打球，就看到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也来打，那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一对父子， 所以我就很想认识啊这个父亲。那所以我就过去主动跟他打招呼，其实没有讲几句话，问了他的名字之后，这个父亲呢，他就跟我讲，他是非常忙碌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才有时间带孩子来打球。然后之后他马上跟我说他在哪一家公司上班，而且他是两个部门的主管。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说，才没有认识你多久，你怎么这么 show off， 马上跟我讲说你是在一个蛮好的公司，然后你又是两个公司的主管。所以我就觉得他怎么这么 show off。 那我就想到，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呢？我想到当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念了一个还不错的高中。你知道念高中的时候有书包，天天背着书包上学，然后书包上面会有学校的名字。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念高中的三年，这个我常常背着这个书包常常上学的时候，我这个书包是从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为什么呢？不是书包太重了，因为我是很担心别人没有看到我书包上面我是念哪一个学校的。所以我突然想到，其实我跟这位父亲是一样的，我也是很 show off， 而且我是天天 show off， 他才有机会 show off。所以我觉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能常常也会落入到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什么，用这个来取代神给我们这宝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宝贝，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好像失焦了，仍然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我的 performance 这些来取代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常常调整自己，来亲近神，经历他的爱，跟神对焦，知道说这是最重要的。好，然后接下来保罗又说，但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爱，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保罗这里讲到我们要警醒谨守，怎么做呢？刚刚讲的是认知上，我们是神的宝贝，是神的儿女。那在生活上，在行动上，保罗说我们要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然后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你看保罗这里提到的信跟爱，得救的盼望，都是保护我们身上最重要的器官，都是保护我们的胸。这里有心脏，有很重要的器官在我们的这个胸部，然后我们的头我们的头部，所以要戴上头盔。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部位。所以保罗讲的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戴上全副的军装。因为信主之后，我们是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撒旦总是借着各样的机会让我们失望，总是借着各样的机会把我们拉远离神。所以我们是活在征战当中，保罗比这个撒旦有各样的诡计，他比我们老练太多了。我们信主之后常常容易陷入他的陷阱里面。我刚开始讲的时候，所以我有两个双胞胎，这个一个他会把他的衣服整理好，每天早上叫他，他就穿衣服上学。后来他发现说有另外，因为他们睡不同的房间，后来他发现另外一个常常都能够多躺五分钟，所以他之后呢，他也说他要躺五分钟。所以你可以知道人受影响何等的大。所以我们 信主之后，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靠着主的恩典站立的稳。有时候我们会跌倒，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求主赦免，因为主是信实的。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说他是信实的，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是他的宝贝，不会因为我们跌倒了好像他就抛弃我们。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在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所以刚刚讲的是我们个人，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接下来十一节保罗讲到，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个是讲到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生活。在这个群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彼此扶持。好，保罗这里讲，我们要在群体当中，我们要互相建立。落单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我们落单之后，常常我们depress， 常常我们难过，好像觉得神已经离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群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疫情这段期间虽然不能够好像聚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有的团契开始相聚了，有一些是透过 Zoom， 但是参加团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千万不要落单。那除了团契以外，我个人觉得姐妹们她们比较会呼朋引伴，她们会把她们心里面把她们家里面跟孩子的一些的问题，她们会有一些同伴彼此分享，然后彼此扶持。但是对于弟兄来讲，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这个弟兄好像都是一个一个单独作战，我觉得这个太可惜了，也很容易陷入撒旦的圈套。那我个人，我自己感谢主，就是在疫情的这一段期间有一个 group， 这个 group 呢，我们都是弟兄我们自己每一个礼拜有约一段时间，我们因为不能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上 Zoom。 上 Zoom 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点敬拜，放一首诗歌一起敬拜，然后一起祷告把我们的心再一次归给神，然后我们有一点学习，然后我们彼此分享自己的软弱。有时候其实那个软弱可能很不适合，因为带着一种羞耻的感觉吧，所以很难跟其他人分享。所以在这个小的 group 里面，我们是透明的，我们是可以彼此接纳彼此的软弱，可以彼此带导的。所以也因为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关系，有这个透明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当中彼此扶持，真诚的分享。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的生病的，有病痛的他需要一些的帮助，我们弟兄也会想办法看怎么帮助我们的弟兄特别你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一开始大家都很怕得 COVID， 但是慢慢开始有一个人得了，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紧张起来了，怎么样子他到底身体怎么样需不需要送急诊等等，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慢慢的一个，然后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后来又有另外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 group 里面的人，我们现在有四个人得 COVID，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太害怕虽然还是要小心，但是知道说症状是怎么样所以不是那么担心，因为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彼此的扶持。所以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 group， 这个鼓励弟兄们，我知道姐妹们，你们会比较容易找到你们可以分享的人，但是对于弟兄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甚至 当我们这个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不只有彼此扶持，我们这个一起两年之后，我们也开始在想说，我们弟兄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教会有哪一些的需要是我们可以帮得上的，是我们可以投入的，所以我们也祷告求神带领。所以我觉得真的鼓励我们当中的当然如果姐妹你没有这样子的 support group， 你也能够找一个 support group， 弟兄呢更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 support group。 所以我简单的总结一下保罗说的主的日子来到，保罗说一定会来，这个日子是一定会来，是不可能逃脱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预备，我们不要睡着了，我们要警醒谨守。在认知上神已经拯救我们，我们是神的宝贝的儿女，我们是他所宝贝的，所以不管我们是跌倒，不管我们是软弱，神不会离弃我们。在认知上这个是真正的根基，而不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什么。然后在行动上个人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带上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群体，不要落单，在群体里面我们彼此劝慰，这个劝慰就是彼此 encourage。 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常常有一些难处或许跟配偶，或许跟孩子，或许工作总是会有让我们心情低沉的时候，所以我们彼此可以 encourage， 然后彼此 build up， 不只有彼此扶持，而且可以彼此建立，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一个群体。最后这个我就看到有一个例子，这个格里汉牧师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在有一次的毕业典礼他被邀请去分享他说有一个学生问他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最惊讶的是什么事情。对他来讲，这个学生问他，你人生当中最惊讶的是什么？这格里汉牧师他回答说，我人生当中最惊讶的就是生命的短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生命会是如此。所以他最惊讶的是生命的短暂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相同的感受，觉得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生命好像云雾一样出现一下子就不见了诗篇九十篇，我觉得这个摩西的祷告，摩西这个祷告很值得我们借鉴。摩西说，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这样子的祷告你想到什么是智慧的心呢？什么是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呢？保罗说主的日子一定会来到，所以如果我们警醒好好的预备，这个就是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太过忙碌，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想到要预备，但是也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保罗教导我们这日子一定会来到，我们要预备。如果这个日子没有来到，可能我们先去见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彼此勉励，你既然听了这个信息，我们或者开始来预备。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来的日子 对于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我们是在光明当中，我们是白昼之子。主啊，你赐给我们的，主啊，是那盼望，是那喜乐，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主啊，你来的日子是我们自己得蒙救赎成就的日子，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主借着早上保罗的这段提醒，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年轻是年长，我们都开始跟主祷告，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来预备。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